圣诞期12月27日，圣若望宗徒庆日。圣若望宗徒殉道。恭读圣若望福音20章1到10节。一周的第一天清晨，天还黑的时候，玛利亚·马德勒纳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。于是他跑去见西满波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了。波多禄便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了，两人一起跑，但那另一个门徒比波多禄跑得快，先来到了坟墓那里。他俯身看见放着的帘布，却没有进去。随着他的西满波多禄也来到了，进了坟墓，看见了放着的帘布，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帘布放在一起，而在另一处卷着。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，一看见就相信了。这是因为他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。然后两个门徒又回到家里去了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圣若望宗徒的庆日。有关这位宗徒啊，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。他就是那位躺在主的胸膛上，站在主的十字架下的宗徒。他又是主耶稣将圣母托付的宗徒，而且他还是宗徒当中呢最年幼的，又是最长寿的。据说这位宗徒活到将近100岁啊，就是一个世纪的末，第一世纪。另外这位宗徒也是宗徒当中唯一童贞的宗徒，这是根据教会的传统说的啊。还有他又是新约著作中若望福音、若望一书、二书、三书啊，还有若望末世录的作者。所以这位宗徒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宗徒。那么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宗徒后啊，就进入咱们的正题。我们今天要看就是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在圣诞节默想若望宗徒，这连着三天都是和殉道有关系的话题。那么我们就看若望殉道。那么若望是不是一位殉道者？或者说若望的殉道是怎样的殉道？那么我们的回答是坚定的，他是一位殉道者。首先要说的是，圣若望宗徒在宗徒当中是唯一一位没有流血致命的宗徒。那么为何我们还要说他是一位殉道者呢？那么要回答这位宗徒这个问题，首先我们要说的是，不是所有的流血者都是殉道，也不是所有的死亡都是致命。殉道不等于流血，流血不等于殉道。用流血表达殉道，那是表达的一种精神，一种为真理作证啊，作证到这个流血的地步，一位不偷安苟且偷安的精神，是一种对天主、对真理、对他的教会忠贞不二的精神。所以说不是凡是死亡都是殉道，还要看为何死亡，为何流血，为何殉道。咱们都知道，有的人死是为财而死，也有人为色而亡，还有的人是为了吸一口烟、一口酒，过一次毒瘾、毒瘾啊。还有的人比较高潮点，为了江山社稷、为了艺术啊而舔啊，或者是为了什么刀头舔血的。还有一些更高潮点，为了爱情、就是殉情。当然，还有一些就比较接近基督徒的殉道精神，就是为了真爱而死。为真理而献身，为救人而死。那么这些人呢，虽然还不认识耶稣，但是他们的精神已经与基督相遇了。所以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人也是殉道者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从来没有缺乏过殉道者。从亚伯尔到耶稣基督，殉道就像一条漫长的人生旅途。殉道精神到主耶稣这里得到了圆满的实现。从此之后，基督徒 就耶稣基督就成了殉道的新标准，也是唯一的标准。圣若望宗徒的殉道啊，就是以耶稣的殉道标准来看的。那么耶稣的殉道标准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以忠贞不二的精神为真理，为天国啊，为父的爱作证，以舍身殉道的精神坚持到底，像主耶稣对天主的旨意绝对顺服啊一样，这样为耶稣作证。凡是满全这些条件的就是殉道，所以殉道离不开天主，离不开真理，离不开真爱，这都是离不开的啊。所以只是单纯的以流血来注解殉道是不完全的。比如说圣母玛利亚也没有流血过，致命过啊，圣女小德兰也没有。但是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圣母是殉道者之母的，而圣女小德兰也是一位殉道的小圣人啊。咱们再举个例子，在旧约圣经，两位大先知厄利亚和厄利叟，这两位先知啊，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先知职务的。可以说两位先知都是殉道者。一个是被人追杀，遭受磨难啊，历经艰辛啊，不放弃自己的使命。一个是痛苦地陪伴着那些顽硬而顽梗的人类终其一生，漫长的岁月。后者就是厄利叟。这两个人从事先知职务的方法也不一样，但是精神相同，都是以不变的忠贞为天主作证。那么为何殉道会有不同的方式呢？我想从两方面看，一是天主的旨意不同，一是所面对的情况不同。咱们先说天主的旨意。天主的旨意不同是说殉道是天主的一个恩宠，也是一个神恩。换言之，如果不是天主的恩宠，不是想殉道就能殉道的。因为殉道是天主的恩宠在一个人身上取得了圆满的胜利。当然这个恩宠是可以求的。啊，我们讲过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殉道圣人，他们就求天主赏给他们啊殉道精神。也有些圣人的殉道啊是天主提前就预言的啊，说你将来要怎么样。比如说天主预言博多禄宗徒，你年轻的时候任意往来，当你到了老年，别人要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若望说这是指他要以怎样的死为耶稣作证啊，也就是说天主赏的。我想这是根本的一点啊，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啊，我们才能解释下一点所面对的情况。情况也是双方面，还是首先是天主，其次是世界。换句话说啊，有些情况是天主要求我们以忍耐和屈服来面对那些破坏我们环境的。另有些情况呢则相反，天主要求我们做的是拿起信德的武器起来战斗。因为主耶稣说了，你们不要害怕啊，他们连你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伤害的。两个例子，比如说以色列子民流浪巴比伦期间，那先知们啊就是警告他们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屈服，因为这是天主净化你们，净化犯罪的子民。一个是马加伯时代，天主要求马加伯弟兄起来反抗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死亡和流血，要为天主作证，为信仰作证。所以马加伯书啊，在旧约的可以说差不多最后的书了，马加伯书在历史上是 旧约旧恩史的最后的书，那根本就像末世录一样，那是一个殉道的书。所以你看马加伯书，你的信德会被振作起来。不过马上呢就有一个困难来了，如何区别什么是屈服，什么是反抗的时刻呢？其实如果我们明白了上面的解释，就不会有这两个问题。上面看似两种情况，其实还是一种情况，就是天主从来没有变，世界也从来没有变。圣若望宗徒在末世录上说得很清楚，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地下的巴比伦是两个鲜明对立的阵营，人是可以选这两个阵营的啊，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说你就是耶路撒冷的，你就是巴比伦的，说你可以选。事实上这两个阵营的战斗从来就不会停止过，无论冷战热战什么战都是战斗。就像犹太人无论是坐在巴比伦的河畔，还是回国后啊，或者是马加伯时代，其实一直都在战斗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 那么，为何是都是战斗就不用的？有不同的情况呢？首先还是天主，平安是天主给他子民喘息的机会，平安也是啊，天主显示他的大能来兼顾他的子民啊，兼顾他的子民。那意思说，你们不要害怕啊，天主是你们的靠山，天主不会让他们伤害你们，无论多么大的力量，你们不要怕。就好像无论多么大的世俗的这个攻击，只要耶稣一句话就会风平浪静。其次是世界，短暂的平安并非世界甘愿有的，而是被逼无奈。就好像那个魔鬼离开了一个人的身体，并非他愿意，而是基督的权威强迫他不得不离开，是一样的。因此短暂的平安并非真平安，那因为魔鬼还会转土重来的。就像那个魔鬼被耶稣驱逐后周游各地，又回到那个人身体内，是同样的道理啊。咱们通过上面的这些讲解，我想大家对殉道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了。下面咱们再回到圣若望宗徒的事迹。那么如何了解圣若望宗徒的殉道？我想大家最好是看一下末世录，末世录就是若望对殉道的一个看法。末世录也是他对初期教会那个殉道的教会所写的安慰书，他通过这本书告诉苦难中的教会什么是殉道，何为殉道啊，就是以及殉道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。那么这几个问题呢，我们在昨天的圣斯德旺的殉道中已经讲过了，所以今天咱们就不多说了。那么我们还要说一点，就是当今教会怎么看殉道。我们说从当今教会看殉道，很肯定的，咱们天主教会对于殉道一直都是保持最高的重视。但是由于世俗化的侵略，教会不一定每个人，所以教会某些人，就是咱们自己，也会慢慢失去殉道的精神。比如我们今天教友们也是贪图享受，贪图享乐。所以我们首先说的不是说我们就是殉道的，我们就比别人好，绝对不是。反而是先从我们自己反省开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不是缺乏了殉道精神？我们是不是在与世界同化？啊，这是我们是不是或者把福音政治化，把商业政治化，把教会政治化？啊，因为政治化和商业化都是和殉道不兼容的。咱们就说一下教会的被政治化。以前在网络上有篇文章，就有点这个意思。原话我不记得了，大意是说啊，说教会与某些国家了团体了和平交谈，总比过去互不相让吵吵闹闹好得多。这句话是最可怕的，他把教会看成纯粹的政治王国。我们知道他认为教会的谈判好像是政治呀，不要老打架了，和平点。这个很简单，是小儿科的看法。一旦我们把教会看成纯粹的地上王国，教会会被贬值的。教会所谓的是个国，是什么国呢？耶稣说的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臣民早反抗了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但是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。耶稣的话很明显，耶稣是君王，但是与世俗的君王不是一样的概念。耶稣的国也与世俗的国不一样，耶稣的国只是取了地上王国的外形，精神却是耶稣的精神。所以耶稣的国，清楚一点说，一旦教会被政治化，那么教会就会失去真理和失去自由。教会2000年的历史也被这方面证明了，一旦教会被政治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神职人员成为官员，神权被俗权，福传会变成政治谈判。如此一来，殉道精神自然荡然无存，因为没有必要。既然咱们谈判，我说的不是福音谈判啊，交谈那个给这个可不是一样，那还需要什么殉道啊？啊，互相让让步不就行了？或者咱们瞒着老百姓，瞒着大部分属下，私下搞某些协议就定了呗，然后再戴个高帽子，一切为了百姓，为了长居久安，这连良心责任都不用承担了，岂不四全其美，五全其美？那么若望宗徒是不是有这看法呢？最后还是说，看一下末世录你就知道了。末世录是若望宗徒在天主圣神的光照之下，对各式各样的阴谋谎言一眼洞穿的预言。所以若望宗徒末世录就像一盏灯，就像一盏灯光照着教会，就像一个监督，监督的教会不被贬值。所以呀，我们也相信教会是不会贬值的，因为它有圣神的护佑。某一两个人贬值并不代表整个教会贬值。 我们也祈求圣若望总统，他也在监督着他的教会。主耶稣，求你保护教会不变质。